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容易发胖，还有中年人如何正确的减肥。时间飞逝，我们这些曾经风华正茂的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慢慢油腻了，职业上面临着中年危机，而体型上呢也是同样进入了危机的时刻。就在明年啊，2020年，也就是几天之后，第一届的90后也将正式的进入30岁的大关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肩上的责任也是越来越重，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无法逃脱比如说像脱发失眠还有肥胖这样的年龄坎吧。30岁以后呢，可能会经常被自己吓一跳怎么也不敢相信明明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中年人的模样了呢？有一句话说得好也是带调侃性质的，那说呢，女人老了容易胖，同样呢女人胖了是更容易老的。这句话看似调侃，但是不知道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到中年似乎就很难摆脱变胖的梦魇。女生呢，如果被大妈附体这个肉眼可见的虎背熊腰，有的时候呢自己都不忍直视。虽然说我们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但是呢却可以保持少女的身姿，做到老而不衰。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容易变胖，还有呢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应该如何去减肥呢？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容易变胖？实际上啊，一个人呢在不长个子以后，20多岁的时候变胖的概率就会开始增加。这个概率呢会在这个40到59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但是过了60岁之后就会略有降低。当然啊，并不是所有的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变胖。肥胖呢也是跟许多的因素有关，其中呢是包括基因、饮食还有运动等等。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年龄增大，想要保持身材就会越来越难。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首先来看第一个原因。年龄越大这个脂质的周转率就会越低。脂质周转率是这个脂质在脂肪细胞当中消耗和储存的速率而这个脂质周转率的高低是代表了脂肪新陈代谢的速率，对人的身材是影响非常之大的。今年的9月9号，发表在《自然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科学家呢是用碳14年代测定法，用了约13年的时间，研究了54个人的脂质周转率的变化。 他们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体重减少还是增加，脂质组织的脂质周转率啊是都在降低的。研究中呢，没有刻意节食的参与者啊，随着年龄增长，平均增重了20%。这说明呢，仅年龄本身啊引起脂质周转率的改变，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了。研究中呢，有41名愿意接受减肥的手术的女性，这个研究人员检测了她们手术之后4到7年的时间里面脂质周转率的变化，结果发现呢，只有那些术前啊细胞脂质周转率比较低的人，术后的脂质周转率是有所提高，而术后几年保持减重是并没有反弹的。他们还发现啊，运动能够加快啊脂质代谢的速率，减肥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呢，这个研究啊是第一次向我们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脂肪组织的变化会影响人的体重，它会为肥胖啊治疗肥胖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另外呢，2015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呢，脂肪细胞的周转率下降与胰岛素的抵抗，还有血脂异常，和脂肪细胞代谢功能的改变有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年龄越大，而肥胖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越高。因此啊，提高脂肪的代谢率啊，对减肥和健康都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年龄越大，肌肉流失，代谢率会下降。人的肌肉量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的，约10%到15%的肌肉会在20到50岁之间流失。而处于更年期的妇女呢，肌肉啊更是以每年1%的速率来减少的。肌肉量呢是直接决定人的基础代谢，肌肉组织是人体葡萄糖最大的消耗者，失去它就意味着体内大量的葡萄糖是没有了消耗的地方。所以说肌肉少的人是更容易得糖尿病的，很多人看起来很瘦，实际上也是糖尿病，主要呢就是因为肌肉量太少了。如果将一个50岁的人和一个20岁的人相比较的话，吃同样的食物，可能会有同样多余的葡萄糖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储存了起来，导致了这个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怎么吃都不会胖，但是年龄大了，稍微多吃一点都会发胖。另外呢，体内激素的改变啊，也是很容易让人变胖的。激素的变化可能是老了变胖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了。激素呢，是我们体内通风报信的化学信使啊，它是掌握着大多数的身体机能的改变。首先，女性呢在更年期，雌性激素的出现会明显下降啊，很容易导致腹部脂肪的堆积。雌激素水平的波动啊，还可能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使这个健康饮食和运动计划都很难实行，也间接的影响着减肥的效率。另外呢，说完女性，来看看男性啊，在男性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40岁以后，睾丸酮呢，每年是以1%到2%的速率来减少的。睾丸酮呢，是调节脂肪分布，影响这个肌肉的质量。它的减少啊，会使身体的燃脂效率大大降低。另外呢，生长激素能够维持肌肉的质量，而从中年开始，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也会开始下降。另外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激素，那就是胰岛素了。如果年轻的时候吃大量的米面糖啊，老了就很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 身体的胰岛素水平呢会越来越高，而胰岛素呢是一个储存脂肪的激素，很多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都很高，这也是发胖的一个主要原因了。所以说啊，这更像是一种滚雪球的效应啊，肌肉越来越少，脂肪越积越多，身体燃烧热量的效率就会越低。另外啊，就是代谢减慢，不爱运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天天都想运动啊，年龄大了就变得很宅，一点都不想运动了。其实呢，不想运动了也是衰老的标志。伴随着新陈代谢速率的减慢啊，人需要更少的能量运作。内需少了，脂肪的分解也就少了。另外啊，久坐与压力啊，也是导致我们肥胖的一个小杀手吧。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还是学习当中啊，现在的人啊，习惯呢以一种久坐不动的生活。工作时呢，是持续坐在电脑的屏幕前，可能一连坐好几个小时都不走动。而久坐呢，会减少啊这个蛋白的减少脂蛋白的脂肪酶的活性，这种酶呢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腹部的脂肪，而站着要比坐着燃烧的热量要多一倍。然而啊，人到中年四五十岁，很可能呢是正是一个人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忙得连饭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随着职位的升高，工作压力也会增大。国际多肽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呢，压力啊会增加饥饿素的水平，会使人产生更多的饥饿感。所以呢，如果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啊，产生大量的皮质醇，与腹部堆积的脂肪也是有关系的。除此之外呢，人啊在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一般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一个家庭的核心责任。你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家务事上啊，基本呢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更不用说去健身房锻炼减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应该如何去减肥呢？首先啊，如果老年人要减肥，要从几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要调理好激素水平，有了这个基础，减肥呢就变得特别简单了。首先就是要稳定胰岛素，这是最大的储存脂肪的一个激素。其次呢是要增加这个生长激素和睾丸酮素。然后就要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来弥补肌肉的流失，提高代谢的速率。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多吃一些低碳啊，就比如说少吃米面汤啊，多吃一些肉。低碳呢是稳定胰岛素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最快速的饮食方式。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呢，低碳饮食能够有效的减肥。在一项研究中呢，绝经后妇女在低碳饮食后啊，减去了 9.7 公斤，7%的脂肪和9.4厘米的腰围。低碳饮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少吃糖啊，尽量的减少任何形式的精致米面糖，比如说像果汁、甜饮、白砂糖、面包、面条啊，以及各种啊加工淀粉食品等等。另外呢，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糖啊，不仅会刺激胰岛素的过度的分泌啊，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度，产生胰岛素抵抗啊，导致肥胖，而且呢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病，比如说呢像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心脏病啊等等这样的疾病。而且呢身体里面过量的糖还会与蛋白质结合，生成 AGEs。而这种 AGEs 呢，能与细胞组织相结合，并且破坏它们，而且呢，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了。
Would you rescue me when I'm by myself? When I need your love, if I need your help,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而且啊，我国呢是一个传统饮食观念一直是以碳水类为主的国家，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不吃碳水啊，可能就跟没有吃饭差不多。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先少吃一点碳水，多吃一点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啊，尽量呢不要只吃碳水，因为啊，碳水在体内的燃烧速度是非常快的，也会增加饥饿感，容易让你越吃越多。Anytime you call, don't you ever call another. No need to call another. And I...但是啊，脂肪和蛋白质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啊，可以自然的减少食欲。而蛋白质呢，还是增肌的有力武器。补充蛋白质就是为你的肌肉建设增添砖瓦了。健康的蛋白质来源呢，主要是有瘦肉啊、鱼肉、海鲜、坚果、鸡蛋等等。多吃肉类可以增加睾丸酮素啊，国外呢一个专家啊，这个纯肉饮食之后呢，他也研究了啊，这个睾丸酮素呢也是提高了近一倍左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下降，可能会引起这个营养不良。例如呢，研究发现50岁以上的成年人啊，通常是比较缺乏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身体缺乏维生素 B12 会容易让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导致疲劳和衰弱，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呢，对于50岁以上的人，补充维生素 B12 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天然的食物中呢，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像肉类啊、蛋奶以及海鲜，是维生素 B12 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此外呢，根据2016年6月份发表在《营养学前沿》杂志上的一篇这个研究综述，是说呢，多喝些水也能够加快新陈代谢，增加脂肪的分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断食自噬，来提高生长激素。轻断食，作为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将进食的时间控制在特定的时间段之内，留给细胞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清理。最常见的轻断食呢，就是这个16:8，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其余的16个小时呢，则是处于一个断食状态。简单的说啊，就是每天少吃一餐，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轻断食的状态了。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轻断食是可以帮助减肥的。一些动物研究发现呢，轻断食可以减缓细胞的衰退，改善线粒体的活性，可能呢对中老年人是非常有益的。断食可以提高细胞的自噬，还可以提高生长激素的分泌，这是非常利于增肌和减脂的。另外呢，增加力量训练，锻炼肌肉，提高睾丸酮素和生长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训练的好处呢是非常多，很多老年人只是喜欢走路，不太喜欢做这个力量训练，实际上呢这样是不科学的。举一个例子，70多岁的王德顺老爷子非常喜欢做力量训练，而且一坚持就是坚持了几十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身上的肌肉也是越来越多。当一个人身上的肌肉越多的时候呢，燃烧热量，燃烧这个热能就越高效。每周2到4次举重或者是力量训练，不仅能够提升肌肉的质量，而且呢是有助于脂肪的燃烧，还能提高新陈代谢，也是有助于保持骨骼和身体的健康和健壮的。另外呢，力量训练还可以增加这个生长激素、睾丸酮素，也是利于肌肉脂肪的燃烧的。但是我们的很多朋友呢是不知道如何锻炼，对于一个刚刚开始锻炼的人，我们建议呢还是找一个教练比较好，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呢，不仅能教你正确的训练方法方式，而且呢能够避免受伤。 有研究发现呢，每周进行一小时的一对一训练，可以提高运动的积极性，能够提高身体的运动水平。另外啊，每天进行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慢跑、散步、骑行或者游泳，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如果真的忙到啊，连30分钟的时间都挤不出来，那么也可以分为3个10分钟的时间进行。短时间的运动啊，也是具有积累效应的。研究发现啊，运动呢可以有效的提高脂质周转率啊，帮助减肥。而且呢，运动过程中释放内啡肽也能够帮助改善情绪啊，缓解压力。另外啊，其实呢，严格的执行一个运动计划是很容易半途而废的啊，所以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运动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个人啊，我就非常喜欢去打篮球，或者呢，也可以参加一些集体形式，比如说像健身操啊、舞蹈啊、球类啊，也可以是比较个人的，比如说像骑行、还有游泳等等等等。另外呀，睡好觉啊，才能加速减脂。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啊，可能都会下降。睡眠不好也会刺激食欲，导致吃更多，也是更容易发胖。另外呢，睡眠不足还会降低运动的欲望，增加压力激素。研究发现呢，睡眠不足可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的。还有就是啊，睡不好，第二天的精神萎靡，提不起精力去做事情，一整天都是处于一种困顿疲倦的状态，代谢率下降，活动减少，也是更容易发胖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呢？这个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啊，就是比如说白天呢多晒一晒太阳，晚上呢可以洗个热水脚啊，洗个热水澡，或者是拿热水泡泡脚，减少睡前使用手机啊，然后睡前呢把灯光调暗等等等等，都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睡眠的事情。另外呢，睡眠呢也是有利于提高生长激素，也是利于减脂的。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尽量的去保持放松，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避免压力性的进食，可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冥想、散步和放松。大部分的人啊，因为工作压力啊，经常应酬，晚上吃很多，而早上起来呢，就算不饿也会吃一些东西，这样呢，每天吃很多餐，就是非常容易发胖了。实际上啊，现在的我们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一日三餐了。年龄大了呢，不一定呢要做到一定要做到啊，不饿就不吃，甚至呢，还可以没事来饿一饿自己。平时我们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像海鲜、内脏、牛羊肉啊，还有这个富含维生素的一些瓜果蔬菜。这些食物的营养密度高，也是利于吸收，饱腹感也是非常强的。另外呢，我们要少吃一些垃圾食品啊，它们会刺激食欲啊，是导致你越吃越多，而且呢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呢，像白砂糖啊，这个米、面还有植物油。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肥胖啊，是大多数中年人难以摆脱的一个梦魇。臃肿的体态不仅是使曾经的风华和活力消失殆尽，同时呢，也是提高了很多慢性病的风险。人人都会变老，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呢，可以去选择优雅的方式去老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激素改变，新陈代谢减慢，每年呢还要面临肌肉的流失，减肥呢也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啊，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其实呢也并不难。通过少吃米、面、糖，多吃肉啊，这个轻断食，加强力量训练，睡个好觉，调整好心态，这些习惯呢不仅能够帮助减肥，还能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啊，马上就要步入30岁的大关了。有的朋友啊，这个体重呢是居高不下啊，就是像我这种的，我属于偏瘦的，所以呢，我也要去多多锻炼啊，多吃，多有一些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不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运动锻炼，一个人执行起来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找朋友和家人一起相互监督。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年龄大了就应该享受，其实呢，年龄大了我们更需要不断的去改变自己来突破自己，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Like Miss Know-It-All, can't take her own advice, can't find pieces of my peace of mind. I cry more than I want to admit, but I can't lie to myself, to anyone, 'cause phoning it in isn't any fun. Can't run back to my youth the way I want to. The days my brother was quicker to fool. AM radio now.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我们音乐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更多健康方面的消息。
多么羡慕你，
出你追寻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欢迎回到这个科学与人啊，我是夏鱼，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杭州青年夫妻出租房屋内做烧烤，双双中毒。现在啊，普遍生活条件都上去了啊，这个烧炭取暖的中毒情况虽然不多见了，但是还是偶尔有发生的，多呢是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是特别节约的老人。杭州市的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急诊内科的医生夏俊特别提醒市民朋友，冬天天气寒冷，炭木取暖或者是用直排式的热水器是不是不可行，只是呢一定要记得保证空间的空气流通，而且如果出现头晕等症状时要马上开窗通风，并且及时就医。12月20号的上午10点左右呢，余杭五院急诊室里面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患者张先生呢是告诉夏俊医生啊，因为天气冷，晚上他和妻子都不愿意出门，便在出租房里面燃起了炭火，做起了烧烤啊，还是比较有这个生活情调的。两个人呢是吃饱喝足之后就躺下了，没有去管还没有熄灭的炭火。结果第二天一早啊，两人躺在床上愣是起不来，还伴有呕吐的症状。用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啊，就是脑壳啊疼得太厉害了。最终呢，张先生是艰难地起了身，开车带着妻子来到了余杭五院。此时呢，两个人呢都还以为自己是食物中毒了。夏医生了解到啊，这个夫妻俩吃完烧烤是并没有把炭火搬出房间，而且呢也没有这个开窗通风，判断出呢这是一起很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好在呢症状啊不是那么严重。听了医生的解释啊，张先生这才恍然大悟，烧炭中毒的新闻是并不少见，没想到自己也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啊，直呼是太大意了。张先生说呢，回去之后要赶紧开窗通风，但是呢经过吸氧输液等紧急处理，在观察身体无恙之后，夫妻俩便双双出院了。无独有偶的是啊，当天凌晨1点多，有一位李女士在家人的搀扶下是来到了余杭五院的急诊。李女士呢告诉接诊的这个急诊内科医生朱少杰说呢，1个小时前自己开始感觉到头晕，四肢发麻麻木，而且呢还呕吐了好几次，整个人啊是难受的不行了。朱少杰了解了这个详细的了解了发病的经过啊，李女士说呢，自己和丈夫啊是租住在停止啊，晚上6点多两个人是吃完晚饭，丈夫呢就去加班了，去单位加班。因为天气寒冷啊，他看着柴火灶里面的炭火还旺着，便挑了些出来装在了盆里，搬到了卧室去取暖。晚上10点多左右呢，他就睡着了，但是睡了个把小时醒来之后啊，只觉得头晕恶心，手脚麻木。他说呢，当时啊几乎连电话都拨不出来了。 朱少杰医生呢心下就有了判断啊，就是觉得这极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再一问啊，李女士这睡觉的时候啊，果然是没有开窗通风。她马上就开出了相关的检查啊，这个血液检查结果显示，李女士的动脉氧饱和度是低于正常值的，存在着缺氧的现象。而血气分析中呢，指标也是显示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明显的升高，便马上啊为她进行了紧急的救治。在医院折腾了一晚上，李女士的病情是渐渐好转了。在这个救治的同时呢，急诊科的护士也向李女士做了科普啊，说呢，人体啊是靠着血红蛋白运输着体内的氧气的，而一氧化碳是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的血红蛋白，降低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最为可怕的是啊，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和无味的气体，很容易呢是会被人们忽略啊，而直接导致中毒状况的出现。如果延误治疗呢，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所以呢，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啊，这个烧炭取暖是无异于慢性自杀了。像这样的例子呢，新闻里啊是并不少见的。出院前呢，李女士反复说着啊，太可怕了，以后啊可再也不敢这样干了。夏轩医生表示呢，今年的天气是冷的比较晚的啊，这几位患者呢也是今年五院急诊接诊的头几例因为烧炭中毒来就诊的患者。他说呢，以前呢还接诊过一些洗澡期间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用的呢是老式的直排式的热水器啊，这种热水器呢燃烧所消耗的氧气是来自于室内的，使用时呢产生的废气啊也是直接排放在室内。如果通风不畅，而且使用时间过长，就会造成因燃气燃烧不充分而发生一氧化碳的中毒。在此呢，他也是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要警惕一氧化碳中毒。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啊，这几种节约太可怕了，有些癌症呢是省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句话呢是用来形容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关系，但是呢这句话同样也是比较适用于癌症的。很多患者啊在确认的那一刻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啊，就是为什么癌症偏偏找上了我呢？其实呢，导致癌症的原因是与个人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啊，特别是啊这个老一辈的这些个带引号的好习惯。第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其实就是为了省钱啊，不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老人上街买菜啊，经常是看见哪个便宜就买哪个啊，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啊。打折的水果蔬菜呢，很多都伴随着腐烂或者是即将腐烂的问题。霉菌呢是一级的致癌物啊，布满了整个的食物当中。哪怕呀你是把发霉的部分是消掉了，还是会有致癌的风险的。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啊去菜市场的时候，尽量呢买当天宰的肉。鱼呢要尽量买现场这个活剖的，瓜果蔬菜要新鲜无腐烂，那这样呢营养才是最佳的。此外呢这个切好搭配好的半成品的蔬菜和水果也要尽量的少买哦。那么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是为了省电啊，做饭的时候不开抽油烟机。有些烹饪习惯啊，这个比如说用大量的食用油进行大火的爆炒啊，这个有些爸妈为了省电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每天吸入大量的油烟，这些油烟会对家人的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呢？ 有科学的研究表明啊，如果在一个密闭的没有开启抽油烟机的环境当中炒菜，在里面待一个小时，对肺部的伤害就相当于吸进去整整两包烟，想想都很可怕啊。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在炒菜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开启抽油烟机，做好菜呢再多开一会儿啊，并且呢定时对抽油烟机进行清洁，要保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第三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省油啊，就是食用油用了很久也舍不得扔哈。大多数人呢往往会认为食用油只要在保质期内就可以食用啊，其实不然。食用油呢一旦开封，三个月就是安全用油的一个临界点，开封三个月还没有吃完的油就有可能会有风险了。据介绍啊，油脂氧化和酸败之后这个常含有黄曲霉素的污染，会这个产生一股哈喇味，加热时呢烟大呛人，会产生致癌物质别想呢用太阳晒晒黄曲霉素就没有了其实呢现在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能够把这个黄曲霉素去掉的。正确的做法呢是最好买这个小桶来装的油大桶的油呢要用油壶分装油壶呢要选择这种磨砂工艺或者是不透明的，是更安全一些。另外呢不要把油瓶摆在火源附近或者是窗台等等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这样啊是更容易导致油的氧化的。那么第四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为了省粮食桌上总是有一盘隔夜的菜。老一辈有很多的这个是从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过来的，所以呢是非常的节约粮食。吃不了的饭菜经常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第二天甚至第三天还在继续吃。而蔬菜里面呢通常是含有硝酸盐的在细菌的作用下，硝酸盐就会转为对人体有害的亚硝酸盐，存放时间越长，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就越多。其实呢偶尔吃一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吃这样的剩菜摄入的亚硝酸盐很多，从而呢是对人体造成一些影响，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很有可能会致癌了。正确的做法呀是如下其实呢不是所有的隔夜菜的亚硝酸盐的含量都很高，比如说呢像这个肉类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肉类也是可以剩的，但是呢也是不要超过一天。但是呢这个有些种类的隔夜菜是最好扔掉的，比如说像绿叶类的蔬菜隔夜是最危险的，因为呢它们的硝酸盐含量是比较高的，而隔夜菜是最好直接扔掉就好了。最后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是因为这个怕麻烦懒得体检而错过了癌症的最早发现期。很多癌症患者拖到晚期症状出现才去医院这时呢往往是已经晚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医生也是有没有办法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健康人群每年要定期的体检，而有癌症家族史、有危险因素的人群还要每年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呢有肺癌高危人群可以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40岁以上胃癌高危人群定期的进行胃镜检查，45岁以上肠癌的高危人群定期的去进行肠镜检查。也是建议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检查时也要注意去检查一下传染病的筛查，比如说肝炎指标等等。还有25岁以上的女性要定期去做这个乳腺的彩超等等。同时呢建议40到50岁的人群每年要定期检查一下心血管的疾病健康，做这个记好血脂还有血压的指标，这样呢才会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公共场所不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啊，除颤器 AED 将违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12月23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啊提请了大会的审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啊经研究增加了建议，增加规定啊，公共场所应该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施和设备。那么什么是必要的急救设备呢？啊，就救命来说，自动的体外除颤器啊 ，AED 也是首当其冲、必不可少的一项。那么为什么是 AED 呢？啊，大家都知道啊，每年国内的院外心脏骤停发生有54万之多，那有54万例啊。单纯的等急救车来，这个来救啊，是基本属于等死的操作了。而现场目击者第一时间的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除颤是急救成功的关键。目前呢，国内使用 AED 的最佳范例啊，是 AED 马拉松赛道的急救保障。你会看到呢，有很多心脏骤停的跑者被复苏和电击之后，马上就能爬起来。而在公共场所 AED 的最佳的实践的示范呢，也是要当属深圳了。你看呢啊，这个深圳啊，这个笔架山下的网球中心，前天天的晚上啊，就救回来一个啊 AED 再救一命，也是啊这个居功至伟了。前天晚上6点多钟左右啊，正在打网球的李先生是突然倒地啊，失去了反应呼吸，情况呢是非常的危急，现场多人参与施救。好在呢，球场有自动除颤器的这个设备，经过心肺复苏和及时的除颤，李先生呢是很快的恢复了心跳和呼吸，并被及时的去送往了医院。深圳市政府呢公共场所急救的建设的民生工程可以说是做得特别棒。目前呢 AED 普及的配置已经是1年多了，已经是救了10条人命了，而且呢患者大部分已经是重返社会的生活当中了。而深圳的老百姓面对心脏的骤停急救现场也是越来越积极啊，镇定应对，因为有了底气啊，而这底气呢就是来自于更多人学习急救，传播急救知识，并且呢是有着急救设备可以利用了。所以说呢各地的政府部门要加快公共场所的急救建设，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现实中最佳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不是啊费力不讨好立竿不见影的事情，而是啊必然见效，必然进入老百姓心坎的事情。一条条生命一次次呼唤，最终呢也将换来立法的推进，也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而配置急救设备，广泛开展急救技能的培训和普及，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啊变得更加的安全。今天的科学愚人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